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公义的人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信心呢？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所说的能使义人得生的信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因信得生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六讲，题目是义人必靠信心生活。
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解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今天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上。我会尝试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法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在开始之前，让我先问大家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请问大家，米饭是拿来做什么的呢？你会说，哎呦，这太简单了吧，米饭当然是拿来吃的了。好啊，那么钱又是拿来干什么的呢？你肯定会说，哎呦，这更简单了，钱当然是拿来买东西用的啦。好，让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那么衣服又是拿来干什么呢？你会说，衣服当然是拿来穿啦。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问那么简单的问题？其实啊，我问这些问题是要大家意识到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特别的用途，对不对？那么信心又是拿来做什么的呢？信心有什么用途呢？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里说到的信就是指信心，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呢？很多解经学家都认为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是整本罗马书的主题。保罗透过这本书要告诉罗马的信徒，义人因信得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义人因着相信就得到生命，这个翻译不是很正确。我认为英文的翻译比较好。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它的翻译是带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义人靠着信心而活，不是强调得到生命，而是强调靠着信心而生活。大家必须明白，生命不是财产，生命不是给我们拿来藏起来保值，或者 可以拿去储存起来的东西。生命是必须活出来，是需要我们好好去使用的。现在让我来解释刚才我问的问题，信心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呢？信心是用来过生活的。所以第二个解释就是，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其实这样的解释才是合乎这句经文的主要意思。在这方面，很多教会都犯了错误，很多传道人有这样的一种强调，他们会说信耶稣就得救，不在乎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只要你相信就行了。这样的强调是完全错误的。保罗在这里说，义人必靠着信心而生活，不单只是口里承认，头脑相信就足够了。头脑上的相信跟生活上的相信是两回事，只有靠着信心而生活的人才能够得救。我相信在收音机旁有不少的听众都是基督徒，如果我在这里问你们，你信不信耶稣？有不少的人都会点头说我相信。但是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靠着信心来生活的？我想会点头的人就很少了。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两者的区别就在这里。头脑相信口里承认的人是很多，但是真正凭着信心生活的人恐怕就非常的少。这两者可以说有天渊之别。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呢？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不只是他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有一位神，而是他一致都凭着信心来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第九节，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是怎样凭着信心来生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第九节这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从这两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怎样凭着信心来去跟从神，来去生活的。亚伯拉罕并没有坐在自己的家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有一位神就足够了，而是他凭着信心来跟随那位召他的主。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己的身上，你是怎样生活的呢？你是不是凭着信心生活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说你每一天都是凭着信心生活呢？圣经所关心的不是你是否相信神，圣经真正的关心是你平时是否靠信心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到底你是否靠信心生活呢？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呢？正如我们需要吃米饭才能够生存，我们可以说我们靠着米饭才能够生存。同样的，靠信心生活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信心就生活不下去了。如果你不需要凭信心也能够生活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证明了你不是靠信心生活。你的生活跟没有信心的人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区别呢？今天让我很清楚地告诉你，无论如何，一个人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绝对是不能得救的。请大家看清楚圣经的教导，我深信你的良心也会告诉你，你会知道这样是绝对不足够的。头脑的相信是帮不了你，是救不了你的，除非你是靠着信心来生活。头脑上的信心跟生活上的信心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我恐怕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根本还不明白当中的分别。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是否相信降落伞很安全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让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人类发明降落伞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降落伞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指防止你跌倒，这个意思听起来好像跟信心有一点关系，因为信心的用意就是要防止你跌倒，免得你沉沦以致灭亡。很多人都有机会尝试过使用降落伞，并且可以向我们证实降落伞是非常安全的，它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低。根据一些调查统计的显示，降落伞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比行人过马路还来得安全。降落伞的顶端有一个透气孔，当你凌空以很快的速度往下跌的时候，它可以使下跌的速度不太快，有一些气可以透过这个透气孔拖住这个伞和人，你的全身都牢牢地被绑住，即使你松了手也不会出事。如果主伞打不开，还有一个后背的降落伞。总而言之，你可以绝对信得过降落伞，它是非常的安全的。我不知道当中你们有多少人有尝试过使用降落伞。如果我问大家，你们相信降落伞是绝对安全的吗？我猜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相信。但是如果我问大家，你有没有使用过降落伞，我恐怕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他们没有。你看头脑上的相信跟实际生活的相信的区别就在这里了。你可以头脑很相信某些东西，但是在实际生活里你根本没有机会去经历到这东西到底是否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头脑上的相信是不足够的，除非你在生活里实际的去使用它，这样你才能够肯定这东西是可靠的。正如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单单头脑的相信是不能救我们的，除非我们在生活里真的凭着信心去经历它，去跟从它。难怪雅各书说信心没有实际的行动是死的。这就好像你在乘飞机，而机长告诉你飞机漏油，20分钟后就会坠毁，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降落伞来逃生。你说我相信降落伞是绝对安全的，但是我不敢使用，那么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跟飞机一起坠落而灭亡。这飞机就好像是这个世界，圣经告诉你这世界快毁灭了，在没有多少的时间将会完全的被毁灭，而现在唯一得救的机会就是要凭信心。你必须凭着信心使用神给你的降落伞，你必须跳出这个机窗，这样你就不会跟这个飞机一起灭亡。可能你会说，我知道你所讲的道理都是对的，我深信降落伞也是安全的，但是我不想跳。你看，如果你只是头脑相信 而没有实际行动去配合你的相信的话，那么恐怕你就不会得救了，你只好跟着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保罗在这里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信心是拿来生活的。雅各也告诉我们，信心必须有行动来配合的，否则的话，信心就是死的。有一位姐妹，因为她的家人病重，她说她有信心，她说只要神愿意，一定可以医好她的家人。你觉得她这样说，是证明她有信心吗？不，不一定，这可能只是头脑的知识。既然我们相信神是真的，那么如果神是真的，他就必然是无所不能的，除非你想假设是没有神。所以我们这个知识，这个头脑的知识告诉你，神是全能的。你的信只不过是头脑上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帮助你。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他也相信神是真实的，他更相信神的能力。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他这样的相信并不能够使他得救。我深信魔鬼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要更相信神，因为他亲眼见过神，而且他也亲身体会过神的能力。魔鬼对神的认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要高，他的知识比我们还要丰富。如果我们跟魔鬼进行一场常识问答比赛，我们肯定要输给魔鬼。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你信神，魔鬼也信，但是分别是在于没有信心的行为。他并没有用信心来生活，所以他的相信是没有用的，是不能够使他得救的。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在你夸口你相信之前，请你想清楚，到底你的信心是哪一种的信心呢？你的信心是不是像魔鬼的那一种相信，你头脑里相信很多东西，但是在实际生活里却没有行动去配合你所相信的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心是不能够得救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呢？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讲述了一个事件，一个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被鬼附着，耶稣的门徒赶不出这只鬼来，这个人就将孩子带去主耶稣那里求救。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向这个人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请大家留意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神凡事都能，他所强调的是那些真正相信神的人凡事都能，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保罗说，我靠着主耶稣凡事都能，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神的全能都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我们都相信，问题是你是否凡事都能呢？如果信心不是用在生活上，只是局限在头脑上的知识，那么你的信心跟魔鬼的信心就没有分别了。如果你不是用信心来生活的话，不论你怎么信也都没有用，因为在你的生活里你根本不可能经历到主耶稣说的凡事都能。到底如何我们才算是在使用自己的信心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运用信心，他们并不是故意不想运用信心的，而问题是怎样才算是运用信心？ 钱我们懂得怎样使用，但是信心又如何去使用呢？这一点很多人都不懂，而且他们也没有机会去使用他们的信心。就好像降落伞一样，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有降落伞，但是他们都没有机会使用过。是不是他们不想使用呢？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使用，没有这个环境去使用它。所以如果我们想使用我们的信心，想运用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必须先有一个适合的环境。这也就是说，你必须创造一个环境，好让你能够发挥你的信心。你需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信心是一个肥沃的土地，这个环境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去成长。在这种生活里，你每一天都需要用信心才能够度过每一天。这样的生活方式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可以让你去运用信心。你之所以不懂得如何靠信心生活，是因为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给你机会去运用你的信心。就好像你在陆地上根本不需要使用降落伞一样。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到靠信心生活，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一次或者两次，也不是强调曾经，就是以往的事，而是要不停地靠着信心来生活。每一天所发生的事都要一人用信心来去面对，来去生活。所以如果有人说，去年我有几次的机会用信心去生活去得胜，这是不足够的，这不是圣经里的要求。圣经要求基督徒每一天都要靠信心来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活的环境的方式，好让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信心来去生活。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机会使用信心呢？因为他一开始就改变了他的生活环境。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告诉亚伯拉罕，叫他离开他所住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到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这样的迁移岂不是给亚伯拉罕很多的机会去运用他的信心去经历神吗？试想一想，如果你整天都待在自己的安乐窝中，你这样的生活方式跟一些没有信心的人的生活方式岂不是一样吗？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安全，非常的保险，非常的稳妥。在这样的环境中，你需要信心来去生活吗？你哪里有机会去运用你的信心呢？这就好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们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当效法亚伯拉罕，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从你习惯的安乐窝中走出来，从你熟悉的人群或者环境中走出来，从你美好舒畅的环境状态中走出来，这样你才有机会去运用你的信心。比如说，你有没有考虑去参加教会的传福音工作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到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为主工作呢？上次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大使命是给每一位基督徒的。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自己如何才能够参与这份的大使命呢？所以这个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传福音，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探一下路，看一看那个新的环境有没有机会在那里发展福音的工作。 这样的实际出去参与教会的传福音工作，不是一种的旅游，这是一种预备你自己投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中，不但你能够侍奉主，同时间也给你有机会学习去凭信心去生活。最近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是《生命仍在阿富汗》。书中说到一对夫妇，男的是眼科医生，女的是职业治疗师，他们用自己的职业到阿富汗去服侍那里的人。大家都知道阿富汗是一个回教国家，也是战乱最多的国家之一，那里国家的人是非常的贫穷。书中记载了前几年前，这对夫妇跟一群的弟兄姐妹，总共有九个人一起到阿富汗去拆船，去传福音，去体验那里的生活，去探索一下神有没有什么样的带领他们去发展福音的工作。而当时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志愿，为将来投身于拆船而献身。但是出人意料之外，透过这一次出去传福音，在几年之后，他们九个人当中竟有五个人全身投入到拆船的工作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出去体验一下，出去开一下自己的眼界，去体会一下，看看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带领。这样的出去传福音，也是为了预备他们能够投入到一个可以运用他们的信心来生活的新生活方式之中。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对夫妇，他们所参加的阿富汗传福音工作，在他们去阿富汗之前，他们都必须写下遗嘱，因为到这样的国家，这个危险程度是非常高的。书中分享到，有一次那位做丈夫的被阿富汗的游击队抓去，当天晚上他的太太就唱起《上主是我坚固保障》这首诗歌，当时他感触万千，他的心情真的感受到主是他坚固的保障。他这样的感受完全跟我们现在坐在教会里唱这首诗歌的心情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必须学习凭信心去经历主的真实，经历主为他的坚固保障。当然我们的信心都需要时间慢慢增加，慢慢成长，我不是要你们一下子就冲到阿富汗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必须从小方面开始，我们必须有一个开始。圣经记载了十二个门徒，他们都不是很有信心的人。你记得主耶稣有多少次责备他们为小信的人吗？他们遇到鬼却赶不出来，遇到风浪却非常害怕，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分别，但是他们却愿意学习运用他们的信心。信心不是在乎大或者小，而是在乎你有没有去使用它。十二个门徒为什么会成功呢？秘诀在于他们终于成功地使用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每天不断地增加。所以我们也必须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必须踏出这第一步，这样我们的信心才有机会成长，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凭信心来生活。所以首先你必须愿意放弃你自己的安乐窝，去找一个适合的环境来栽培你的信心，找一个肥沃的土地，好让你的信心能够成长。让我再实际一点， 我建议你可以从你的工作开始。大多数的人都被自己的工作所捆绑着，一个星期有七天，一天有24个小时，在这当中你用了多少时间在思考你自己的工作呢？你的头脑完全被工作所占据。亚伯拉罕信心的第一步就是出来，从他的安乐窝中出来。在路加福音14章，主说，如果谁想做我的门徒，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说告别。为什么要说告别呢？跟什么说告别呢？首先，先跟钱说告别。中国人是最实际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钱。我们每天这么忙碌，都是为了多赚点钱，因为钱是我们的保障。为什么我们不能过信心的生活呢？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在追求钱，我们的钱太多。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敢不敢立定志愿，决定今年赚少一点？能不能少赚1/4呢？比如说请3个月的假，去外面去传福音。你自己可以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去做主的工作。当你肯脱离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主就能够带领你，就能够使用你。你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运用你的信心来去生活，去经历主的真实。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会说，牧师，你在那边这么舒服地谈这些大道理，你一点都不理解我的工作情况，我是不能够请假的，我请一个星期都不行，别说3个月了。你都不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了，如果我请了3个月，我恐怕连工作都要丢了。好啊，这岂不是一个机会让你去使用你的信心吗？我在这里不是在说夸大的话，你可以问一问我教会里的许多弟兄姐妹，当他们肯学习去凭信心的时候，当他们硬着头皮去向老板请假的时候，谁知道老板都很爽快地答应他们，而且他们很多的工作都是不容易请假的。请你记着主耶稣所说的话，对以信的人凡事都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当然什么都不行，请一个星期也不行，更别说3个月了，因为你可能下个星期就没有工作了，这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我希望大家认真一点，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再继续的享受。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主交托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我们必须趁着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要快快的去做主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再让世上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生活的琐碎事情捆绑着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要寻求一个突破，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踏上一个信心的生活。圣经说，义人凭信心来生活，这个词在新约中总共出现了4次，4次都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就是哈巴谷书2章4节。哈巴谷书2章4节强调义人是凭着信心生活的，只有这样生活的人才能够得救。在这段经文里是比较了2种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义人和恶人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来看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0章38和39节。希伯来书第10章38、39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请大家留意看希伯来书第10章38、39节的 这一番话。这里你可以看到所强调的是指一种生活的方式。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信心跟退后刚刚好是相反的。退后这个词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退缩，有信心的生活是不断的前进，不断的突破，而没有信心的生活就是一有困难就退缩。你要我这样做我不行，你要我那样做我也不行，我怎么样做我都有顾虑，有害怕，有担心，因此就会退缩成为一团。如果你是那种经常退缩的人，那么神就告诉你，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不喜悦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到信心和没有信心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单单一种头脑上的相信。在39节又一次明显的向我们强调，我们不可以退缩以致沉沦，我们必须要有信心不断的前进，以致我们的灵魂最后能够得救。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信心是用来生活的，这样的生活方式跟一种退缩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信心不是一种头脑上的相信，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得清楚，这样你才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相信只是指头脑上的相信，如果你没有在生活中将你的信心活出来，如果你的信心是没有行动去配合的话，那么你所拥有的信心就不是圣经所说的那种得救的信心。如果你继续的坚持以这种方式去生活，而不是凭信心生活的话，最后受骗的将会是你自己。让我们一起追求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一起做一个凭信心来生活的义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6讲，题目是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希望透过这篇信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明白什么是信心。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现在持有的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你的信心是否影响和改变你的生活，使你不断跟随主耶稣的脚中前进呢？让我们不要做那一种面对困难就退后的人，我们要效法那些信心的前辈，每一天都凭信心去生活，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主所喜悦的义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7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